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阿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21章。我们今天可以开一个新的话头了啊！请哪位同学给我们读一下22节到第34节的内容。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事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事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
我们的注意力又从这个以撒呀、以实玛利亚、夏甲他们的身上转移到了他们所处的环境上，也就是和亚比米勒的关系。你要这块不读都忘了，他其实这段时间从耶路撒冷出来寄居在非利士的地方。就这几节经文，大家想不想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得到的启示呢？
我们前面对亚比米勒这个人，我们就记得就是印象都不错，就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敬神的一个人。
对，
但是亚伯拉罕明显是在亚比米勒面前有软弱的。
对，
他的太太也被那亚比米勒娶走过一次，是吧？
对，对，
你看以前是一有饥荒啊，或者说他一软弱，亚伯拉罕一看那个实际的环境的时候，他就会往南挪嘛，对吧？
对，
他往南挪的时候呢，他还怕人家不收纳他，所以他还跟他太太他们还在说谎。
对，
对，
他往埃及跑也是往南跑，
那是因着什么饥荒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就这次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但这时候呢，是亚米比勒找他的，而且你看他说的这话，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嗯，
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们这些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假设有人跟咱们这么说，哦，我从你身上看到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保佑。其实我最早的时候以为圣经中没有这个词，我以为只有佛教用这个保佑这词。以前因为我们都是说神保守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上帝保佑，这不是咱们不认识基督教以前就知道这些话。
但是这属于非基督教的人来说的、
哎、常说的这词哈。哎，在今天这一章里发现哈，这个外邦人是用这个词说他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保佑，然后你看导致他愿意，就是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启示，就是说这外邦哈、啊，因为他拜多神也有他的一个特点，其实他看的是保佑，他看的是那个福分。但是在这一点上，这个亚米比勒的军长很有意思，他想让那神也保佑他，他说的是不要欺负我。他要说的不要欺负我，肯定是当时的亚伯拉罕在这儿的时候跟往日不一样了，比他强了。
我是这么看的，咱可以把这个两个人做一个比较。
嗯，
亚伯拉罕呢，应该到现在为止啊，他应该还不过就是个游牧民族的一个族长。跟亚门比勒比起来，亚门比勒他是毕竟是非利士地统治一方的一个君主，他不仅有他的国土，有国民，你看还有军长，
带着军长呢。
就是啊，所以我的看见是呢，亚门比勒当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要比亚伯拉罕强势的多。恰恰就因着这个强势，亚米比勒说出来的话呢又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看见就是说这么一个当时在非利士地高高在上的一国的君王，居然呢会来找到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小族长，而且用那么谦卑的话跟这个小族长呢恳求，我就觉得今天这是我看见的很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亚米比勒看到了上帝与亚伯拉罕同在。
对。
这一点呢，我觉得就为了咱们下一章22章就打了一个基础。亚伯拉罕到现在为止，应该说他的信心已经经过那么几十年的历练了。他对上帝的信心，他自己的对上帝的认识，我觉得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了。也就是说从到第22章，就他献以撒，那是他已经到了高峰。那么今天有这句话，我觉得是对完成他的信心的造就是有一个极大的促进。甚至亚伯拉罕自己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认清，但是经过亚米比勒这个外族人来这么一说，对他的信心的坚固有极大的作用。这就是我自己的体会。要说起来我也信主也那么多年了，其实呢心里头好像还总是不满意，看见别人怎么就这么好像特受祝福啊。你比如说我的同伴飞鸟啊，阳光，好像我就感觉他们特别受到上帝的恩待，所以有时候还有点嫉妒啊，但是没有恨啊。所以我在这时候就总是在埋怨说，哎呀，上帝怎么对我怎么这么不公平，确实有这样想法。但是如果你要听到我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说，哎呦，说你真蒙福啊，等等等等等等，又给我举出一大堆例子，这么一说我才，哎呦，是那么回事啊。也就是说在别人眼里来看我和我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这句话为什么给我触动很大呢？包括我现在有时候也遇到好多不顺心的事儿，心里头有时候也是在悄悄的有埋怨的意思啊，居然没大声说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会看到我是受了上帝很大的恩典的。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的信心不仅要靠我自己来操练，其实弟兄姊妹有时候给我的一个反馈的信息可能对我的信心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亚米比勒的那些话，我觉得对亚伯拉罕22章献以撒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就是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此谦卑的来跟我说话的时候，给我点名你，我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中的时候，我也会重新审视我自己所受的恩典。
完全正确。
你觉得亚比米勒是怕亚伯拉罕这个人吗？
他不是，应该说亚比米勒还真不是那个怕，他是其实是认识。
我觉得就是怕。我们首先看亚比米勒经历了什么。亚比米勒被亚伯拉罕和撒来给一骗，就把撒来给抢回家了。
对，
耶和华使他全家的女人不能生育。
对，
然后耶和华给他说，你这个死人。所以说被神重重的敲打了一下以后，我是非常赞同大河的看法。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和当时不得不把老婆献给人家亚比米勒时候的亚伯拉罕，他的实力没有大的变化。
没有。
为什么之前他见了那个人吓得要命，现在这个人给他说，你给你的神说别让他欺负你知道吧，这是一个位置的错换。就是说你自己不觉得，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变化，你觉得你见了一个有兵有枪的人你很害怕，你恨不得把自己的老婆献上去。但是这个人因为你信的神能够过来低三下四的带着军长来向你做一个保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对啊，
对，
这个见证太可贵了。 就是刚才您说的，
嗯，
不是说咱们都是在主内啊，我说呀，大河你很受祝福，
嗯，
而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来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是的，
对，翻过去看，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我们还照样有我们的劳苦愁烦，还是有我们的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说亚伯拉罕他还得面临萨拉和夏甲的问题，他还得面临他不得不离开以实玛利的问题，他这些问题他都没有被解决掉。
嗯，
但是因为他所倚靠的神让他在别人眼里头就已经大大的蒙了祝福，而且因为他的神看顾他，让别人对他的神也是
产生敬畏。
嗯，
对，
亚美比勒怕还是怕的是亚伯拉罕后边的神，
是吧？因为他经历了嘛。其实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或者我们跟随基督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哈，其实我们是经历过就是以行为来换取神的救恩的，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成长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我们通过亚伯拉罕，我们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呢，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甚至于我们认为一个灵命很好的基督徒，像亚伯拉罕，他即使是信心之父，上帝因着他的信称他为义的这样一个人，他见到亚米比勒的时候，他还是很软弱的，这个欺骗啊谎言都有。最容易绊倒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做得多好，他才配得到上帝的救恩。而在这一章里呢，和前面我们读过的经文中哈，思考过的经文中，其实上帝就是告诉我们，他拣选的是罪人，而不是完美的一个人。
嗯，
这个亚米比勒呢，恰恰就是在被亚伯拉罕的软弱欺骗了之后，他仍然看见了亚伯拉罕背后的
上帝
神。
嗯，
因此他来求亚伯拉罕。那我们呢，其实在传福音过程中，我觉得我得到一个特别大的释放，就是说我们放下来，完全不怕自己的软弱，也不怕自己以为表现得多好，但是上帝如果让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像亚伯拉罕一样看到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嗯，
那我们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
见证
传道士或者是见证。
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哈，
嗯，
我们看亚比米勒他是怎么给亚伯拉罕说的？他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
嗯，
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
嗯，
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这句话里头绝对不是简单的说求你的神保佑我，我认为不完全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意思。
嗯嗯，
这什么意思呢？
嗯。
比如说他家里经历了一次这个不孕不育，经历完这个事儿以后，那么在神向他显现，包括后来他也知道是因为得罪了亚伯拉罕，因为娶了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说是妹妹，其实是他老婆，导致他得罪了神，那他肯定就要跟亚伯拉罕聊，哎，这神是谁啊？亚伯拉罕这神是谁？他和你什么关系啊？他和我有很多应许，那么其中的一个应许一定是让亚比米勒非常担心的，就是你要成为万国之国。所以说亚比米勒有点是担心将来亚伯拉罕在耶和华的看顾之下成为一个大的君王。现在我比你强大，我不欺负你，将来你强大了，你的孩子不要欺负我的孩子，你们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为什么要立约？立约就是为以后的事情做一个约定。
对
对对，
我们可以推测亚伯拉罕肯定是给亚比米勒说了，说这神是天地间唯一的神，
是
他给我的许诺是什么。
哎，
原来亚比米勒可能当是个笑话，经历了这件事以后他可就不当是个笑话了。
嗯，
他想来想去就觉得你住在我这个地上，君王从你而出，
是
国从你而立，
哎，
那我的孩子怎么办？
对，
我趁着我现在比你强大呀，我过来跟你立个约。不要觉得这个经文就是这么单单的放的一句，我刚才看这句经文，反复看这句经文，我是有其他的想法的。因为啊，我们现在一说以色列和周边的关系，就是以色列应该把这个地清干净，因为我们是受申命记、受出埃及记里面经文的教导
影响。
是的，神有这样的教导，就他们污秽了这地，你要把他们清干净。但是神也不是没有告诉他，你和不信我的人，你和外邦人当怎样相处。
嗯，
非利士人是什么人？非利士人是将来在应许之地周围的他的邻居啊。 我们现在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以色列有一个天然的好感，觉得他跟谁打都是应该的。
嗯，
但是实际上神应许给你的肯定给你，也不是说见谁让你打谁，世世代代的约也是有的呀，以井作为这个约的标志的。
这个非利士人呢，是上帝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是他的刺儿。
我不是说现在他应该和巴勒斯坦怎么相处，我的意思是神给他的不全都是打仗，你也要和四境和平相处。因为我们看到在历史上的以色列国最繁荣昌盛的时候就是四境平安的时候，
嗯，
不是说他东征西讨把所有人都打败了，不是这样的。
对，
所罗门王和各国都结为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环境，
上帝让四境平安。嗯，
他处在一个世界的十字路口嘛。
对，
只有他跟四境都平安，没有打仗了，他才成为物流中心嘛，他才能挣那么多钱。我为什么说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们今天学的这几节经文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其实我认为这是和平的预言。
我觉得在这里面我看的比较多的就是亚伯拉罕给这个亚比米勒七只母羊羔，
嗯，
对吧，他说你要受这七只母羊羔、
嗯、
作为我们立约的凭证、
嗯、
对吧。我当时看到就是说亚比米勒比较强，亚伯拉罕呢是在亚比米勒来求他的这个状态之下、
嗯、
对吧，你怕我的神，
嗯，
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一样，就是
我也不仗神欺人，
不能借着好像我们自己后面有神我就欺负你，对吧。
对，
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做得很到位。
对，我还是翻过来说刚才我们挖掘到的这一层意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意思呢、
嗯、
你看到他后面啊，一个是把什么当时你仆人夺过我一口井啊、嗯、
对，
然后我给你羊羔啊，像不像现在人们通过谈判去解决那些历史的争端、啊、
对对对 对，
解决那些的利益问题国土问题，
有点这个意思，
对对，是有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我宁可用一些东西来做一个补偿、
嗯、
以表示我和平的决心，对吧、
嗯、
我们现在也看到土地换和平计划啊，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多的这种置换啊。如果我们一件事一件事去抠啊，说这个羊代表什么，这井代表什么，这是一种解法、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整个世界上看到与人相处诚信，因为有约的话，如果你没有诚信，约是不成立的。
对
对，神既然与这个选民有约，那选民也应该效仿着神的样式。
对，
在其他的市场和其他的人也要订约和守约。其实约是一个社会逐渐文明起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和一个主要的一个标识哈。当时的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离他成为一个国还很远了。
对
对，而且他只有一个儿子，虽然他跟四王五王那么打过一仗，但是他整个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族。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亚比米勒还是有眼光的，别看他就看他只有一个这个儿子。
我们看见亚比米勒的信是很大的。
对，这就是被神触摸过了。
对
对，
其实亚比米勒是个什么人，亚比米勒、以实玛利这些人都是什么人，这些人不是被神拣选的人，
对，
但是他们也因着认识亚伯拉罕就得了祝福。
对，
我相信亚比米勒的后人一定为他们的祖先亚比米勒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受到了神大大的保护。
对啊，
嗯，
上帝说以实玛利是因为是你的儿子，我也就保守他。
是
上帝自然也会因为亚伯拉罕跟别人立的约就会去保守这个约。
夏甲他没有水喝了以后，他也是在别是巴迷的路啊，
嗯嗯嗯，
就别是巴这地方很特别。然后就是天使来让他看见了一口井，记得这情节吗、
嗯、是的是的，
那孩子就活下来了、
嗯、
可是到了这一章里啊，我们又看见了亚伯拉罕在那儿的时候就来了亚米比勒，仍然是为一口井他们立约
啊、哦。
在那个时代毫无疑问井是一个人能够活下去的非常重要的，
嗯，
也代表生命。
在当时那个地方、嗯、因为它没有河嘛，
是啊，
它都是地下水嘛，
是啊，所以给那地方起名呢就是别是巴，在那儿有了誓约、
嗯、
对吧，
嗯，
到后边的人物中有很多都与井有关系。
对，
你比如说旧约里面提到的摩西、雅各、
雅各，
你看、
嗯、
他们都是跟井有关系。甚至于到新约里耶稣自己在撒玛利亚旁边也是那个井。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知名人物就是以撒。
哎，对，以撒、嗯、最后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呢，他那时候就在就这个井立约的这地方啊，他们就住了很久啊。而且到了新约呢，主耶稣说了，我就是那个活水啊，
活水，
如果就那个地方的人来说的话，如果当时当地的这种自然环境和现在差不多的话，那么井呢就意味着是水，水就意味着是生命的源头。
对，
是。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的井的意义就会比别的大得多。你看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是为水源而争，
是，
而老百姓互相打架可能就是为了井。
嗯，
对。圣经里面不光是架甲看到井啊，大家如果往后稍微查一点点就知道啊，利百加也是在
井
边，对不对？给那个人的骆驼喝水。
对，
所以井在圣经中它代表的意义是
非常大
的。对，
而亚米比勒来了以后，为那口井立了约以后，这口井其实仍然是来自神，借着人的立约，这口井就成为亚伯拉罕他们在这儿生存下去，得以生存。
对对对，
都让你看见神的供应。
所以刚才小西才说，直到新约最后耶稣说，我就是那活水，喝我的永远不渴。
当亚伯拉罕真的经历了这一口一口井的整个这些神的供应，到最后他才能够到巅峰，就是耶和华以勒。
这一章里让我感觉井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来源，
就是生，就是供应，供应。
因为在南地确实是没河，所以井就成了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一个水源了。
嗯，
圣经里头出现井是出现的频度很大，
嗯，是的，
而且基本上很多重要的事件发生都是在井边发生的，
嗯，
所以可见上帝通过这井让我们后世人知道恩典的来源是来自上帝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这种生活了，
嗯，
我们都是一开水管就有水了，但是有一口井可能是一个家要想在一个地方能够生存下来
的
井是一个必需品，
必需品，
嗯，
尤其是那个地方是四周都是沙漠呀。
对，为什么小西说这个井是神的供应呢，
嗯
啊，我不知道你们经历没经历过打井。
嗯，没有，我
没经历过打井。井你打下去它不一定有水，你如果挖不到这个水层或者说挖不到泉眼，那你这个是白打的。不管是打水井还是打油井都是这样的，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如果神他赐你一口井，那你在这儿挖就能挖出水来。所以说在这个井的这个供应上，它是一个非显明的一个东西，很容易就让人想到去求神让我这个井不要白挖。
嗯，所以刚才小西才说到说以实玛利和夏甲快死的时候，天使让他们看见一口井。
嗯，再打井啊都是用机器打的，那没有机器的时候各位知道怎么打井？
对 啊， 对啊，
人在里头就一边挖一边就往下挖，人就跟着那个就一直往下。
是这样的，他上面挖井挖到一两米深的时候，他上面就装一个辘轳，
嗯，
人就坐这筐就把你摇下去
啊，
嗯，你在底下挖出来的土
啊，
嗯，你得弄到那个竹篓里头，嗯，然后上面把那竹篓搅上来，把那土倒了，空篓再下去，就跟挖煤一样嘛，他是这样挖的。
嗯，
挺有意思的。这一章里头还有一点啊，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刚才一开始我就说到这个亚比米勒是腓力士地的一个君王，
嗯，
那么通常我们也认为他就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君主，那么从经文上看呢，好像经文也是认为他也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君主，可是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上帝在跟阿摩斯说的时候呢，上帝是这么说的，他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腓力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上帝在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到应许之地的同时，才把腓力士人从加斐托呢领到了后来的所谓腓力士地。那么我为这事儿呢也查了一下资料，圣经的话里头呢提到的这个亚比米勒呢确实是腓力士族裔的一个君王，那么如果从考古来说呢，也有可能就是在所谓腓力士地的迦南人的后裔，那时候还跟真正的从加斐托来的那一族人呢可能还不是一族人。
嗯，
如果是从这英文的那演化来看呢，好像应该还是从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到应许地以后才出现了这个字。这个呢只是我把这些咱们这圣经里的信息呢给大家 汇总一下。
对，
那么当然了，你认为亚米比勒是腓力士人的一个王也可以。
对，
认为他是迦南地当时的迦南地的一个族的族长也可以。反正他是确实在腓力士地那一块的一个国王。
嗯，好。这几节经文啊，有点像是硬贴上去的一个，好像跟主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在里面看到了上帝很多的启示，包括为以撒将来的站立根基，包括为将来以色列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神给他们最早的这种应许，都有一些历史出处，是吧？嗯，
电影的画外音。就是电影的一个情节发生到一个，然后突然啪啪啪啪啪字幕打出来。
有点是铺垫，
三十年之后，
对，铺垫为了以撒那时候，他是今天是做了铺垫，
对对对对，
撒就是光打井。
其实这里哈、啊，说到打井哈、啊，还有一个小点的启示哈、啊，就是25节，从前亚米比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
嗯，
你从这个叙述里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神的选民在这世界上啊，其实是处于弱势的，就至少在亚米比勒和亚伯拉罕之间，当时亚伯拉罕是处于
弱
势的。
对，
但是亚伯拉罕呢，你看当时无论是他没有力气夺回井来还是怎么样，反正井是被亚米比勒占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当亚米比勒找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就是指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恩手。为什么呢？你看啊，在亚伯拉罕身上并没有说我现在强大了，你找到我，我首先要跟你说你把那口井还给我，他没这样说。让我们看得出来，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处于受人欺负的时候，或者你弱势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就是显出神的荣耀了在你身上。你看亚伯拉罕反而主动把七只羊羔，就是立约所用的这些东西摆在那儿，连亚米比勒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他解释了以后，两个人立了约，这个你就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这样的话呢，从此你这个井自然而然，因为腓力士人走了，腓哥带着人起身回腓力士，不再纠缠这件事了。所以我们从这儿也清清楚楚的看到，就是我们在当今的世界上作为神的子民，看上去是我们吃亏，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因着信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的话，外邦人在我们身上是一定可以看见神
的。嗯，
在外邦人的嘴里来颂赞我们的神，
是
为我们的神做见证，
是
这可能也是我们荣耀神的一个重要的标识。
对、
啊、
对、
啊。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在下节课呢继续创世纪下一章的查考。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